大家周末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那今天的视频的话呢，是在节假日之前的最后一个视频了。因为大家的要求呢，要我给大家三个锦囊啊，那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锦囊。然后的话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本周的一个行情的一个回顾，然后包括说下一周，因为下一周我基本上都不在啊，所以说不在盘中。也看不了盘啊，所以到那个时候我先把整个行情梳理一下，其实大家可能心里面就有数了，就后面怎么做啊。因为我们的观点呢，其实和其他外面观点不大一样，我们很少有说观点就是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啊，一会儿涨一会儿跌，然后不停的变不停的变啊，我们不会这样子。其实大部分时候我们的观点都是一致的，都是一贯的，会持续一大段时间啊，除非说出现一些明确的一些黑天鹅，宏观的一些黑天鹅之外啊，其他的大部分不会改变，而整个市场呢也会基本会随着咱们的这个判断去向前走。为什么呢？因为对吧，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未来，是不是？开玩笑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本周的一个行情。那么本周的话呢，我们在周四的时候呢，其实跟大家讲了这个点的话呢是一个红十字星，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黎明之星啊。所以说看到这个点的话又是缩量的，基本上的话呢就能够确定短期呢整个市场就不容易再出现大跌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周五市场呢呈现出一种涨跌参半的一个状态啊。整体的板块的话呢总体来说比较乱啊，我们也不是说没有的涨或者没有的跌。比如说在前一段时间大涨的酿酒，那么在这周五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然后包括说像这个航空啊，在前两天也是涨得比较好的，对吧？然后这里也出现了一个回调，原因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因为这类型的一个板块啊，其实你跌的多了你可以去减一点，但是的话呢它由于它的量，你可以去看到它的量是往下走的，因为量是最真实的，而它的价格的话呢是量的，我们也可以说价格是量的影子，可以这么说啊。所以说你在这里看到上去以后一看没有量，就知道它这一段整理还没有结束，要等到它完全说逐渐慢慢的出量以后呢才能够说再回起一波啊。所以说这个呢回调是挺正常的。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连续回调的这个半导体啊，在这里电脑告诉你说怎么样，红色箭头要买啊，当然这个是电脑说的啊，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判断的，我们还是要根据这个公司的基本面和行业的基本面去看待的，不能单纯去看电脑告诉你买然后就涨了，买就涨了，买就涨了，这个好像也不大对，是吧？那你自己这个只能自己去看。那由于这个半导体呢也调了很长一段了，然后调到这里呢，半导体在周五的时候出现了这个红色的十字星，是一个黎明之星，理解吧？它的黎明之星来的比较晚，是之前大盘呢要更早一点，半导体呢是周五的时候才出的，所以说大概率的话呢到下周的话半导体包括科技股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弹。注意点的话呢，小叮咛啊，注意一点就是在这个半导体反弹以后啊，特别是在这个20日线相对来说压力是比较重的啊。为什么？因为在前期的20日的一个平均线啊，它都是带量的，你会发现在这里跌下来的前20天量都是偏大的，所以说这个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注意一下4600左右的一个压力，就是说如果反弹上去呢，它可能最大的空间是在5个点左右啊，基本上就这么多，5个点左右是它的板块反弹的一个极限的一个高度，之后再往上去就它这里需要去解放它们了，那就需要更大的一个量能，现在的话暂时来说是不大现实的。好，那么这个是一个，那么涨得乱的原因呢也是，如果说我们按照总金额看呢，也有涨得好的，对吧？也有涨得不怎么好的，也有像太空光伏，也有这种题材类的，纯题材类的它也会有上涨，当然也有下跌，所以这种状态呢其实也就是代表说在整个市场在节前的最后这么一会儿会儿的时间，它是这个资金是偏混乱的，因为一部分资金呢会休息了，进入到休息阶段了，往往是有一部分的像这种游资啊，还有一部分的量化啊，它会把仓位给降一降，游资的话呢也会在这里偃旗息鼓的，他们进入到一个年假模式了，所以说就也就不做了。那么这个整个市场呢就变得没有太多的主心骨，就是然后另外一个呢，由于前面的话某队对吧，基本上把筹码给全扔了，就24年过来的筹码已经全部扔了，一个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在这里又没有说就更大的资金去推动它，就会展现出一种无序震荡，就是你看看好像涨了好像跌了，无序震荡。你一定要说这里会大跌呢也不会，因为它向下的动能也没多少，但向上的话呢它还是会有一点动能，但是它无序震荡的过程当中呢还会略偏强，这个是我们对下周的一个判断，就整个下周的行情会略偏强一点，它会慢慢的会上来，因为为什么？因为之前的一些强势板块就 就是像这个算这个半导体啊，然后像科技股啊，对吧？我们看板块地图啊，就是说在这个本周其实跌得非常多的这一块，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反弹啊。当他们反弹以后呢，因为他们非常容易带人气，因为所有的这个科技类的非常容易带人气的，其他我告诉大家，像这种像传统的这种像银行、保险、证券啊，甚至证券现在都不能算了，就已经不怎么带人气了。就银行、保险、证券这些大金融啊，包括说像这个酿酒啊，就是酿酒啊、医药啊这么一类啊，其实都不是特别容易带人气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就说酿酒、食品饮料这一类，他们还是属于现实生活当中你能见得到的，就是你只要能看得到，它就有数据，它只要有数据，它就不大容易去短期会暴涨，因为如果要暴涨，那么大家肯定跟数据，肯定你的销量好到一定程度。实际情况下呢，很容易说，只要一周时间就能让你打回现实，你会发现哦，其实还没那么好，对吧？那这个也就会马上证伪起来，就非常的快。像这么一类的 TMT 里面的话呢，它和你可以讲的故事比较多，然后这故事呢，你短期之内又不能证伪，或者你又不能说呢，你能说我这个说的是假的吗？你能说我这个一定就不行吗？不能，因为不能，所以说它还是可以继续去炒作。但是像这么一类的食品饮料、酿酒，包括医药类的传统医药类的，状态都是因为说它是有数据可有迹可循，所以它都把成绩摆到你面前了，也就60分只有60分。但你说不，它能考100分。但是下一次考试是61分，下一次考试59分，你看一下你就知道，还没有起来。你再说的再多也没有用，因为事实每周的数据都会实实在在摆到你面前。这个和 TMT 不一样，这也是说为什么 TMT 特别容易去带人气，也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到下周的话呢，TMT 会回归，会稍微反弹一下，就下周的5天有可能的一个走势是逐渐向上，然后再缓缓的震荡下来。但这个震荡下来呢，可能幅度也不大，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就上一上再下一下，就上一上再稍微下一下，当然然后就过年了啊，然后之后我们又会进入到过年的状态。年后的话呢，我们视频依旧会回归的啊，我们现在也就在这个一周的一个时间内，可能视频我们暂时的话是暂停的。好，那这个是一个，然后呢，我们来讲一讲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因为我们作为农历年前最后一个视频，干货还是要有的，对吧？干货还是很足的，继续。我们来看一下春节前后的大致规律啊，为什么我们判断说在这里啊差不多了啊？首先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万德全 A 的一个行情的一个走势，这是在这个过去的15年以来一些标准的一些年份当中啊，它出现的一个走势。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一般来说呢，在春节节前的这么几天时间，或者说节前的大概20天左右呢，整个市场呢一般来说都是偏弱的。你可以看到大量像24年啊，对吧？这里都一样啊，都会在节前会偏弱，因为这个是一个节假日效应，就你可以把它看成它是一个长假效应，因为在长假之前，所以说有一些资金啊，它可能会先去获利了结以后，然后慢慢的会进入到一个休息，等到长假以后呢再战，那么这个时候呢，整个市场的一个流动性啊，它就会偏弱，那么整个市场呢，它也会说呈现出来不是那么强的一个姿态。那么到了这个节假日之后，春节过后的话呢，这批资金又会回来。啊，回来的时候呢，只有在个别的一些年份，比如说像2020年、2021年啊，当时因为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事件啊，所以说节后的话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下跌。那么当时也有一个特征，就是节前出现了一个非常猛烈的上涨，所以这个时候节后就容易跌。那如果说节前没有出现猛烈上涨，节前是一个温和的，或者说就是平稳的，或者说下跌的，那么节后必定是上涨的，这种上涨概率非常高的。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均值，均值的话呢，基本上都在是节前呢是偏调整的为主，然后节后的话呢，在20个交易日当中呢，其实都是偏上涨的为主啊。所以说这个大致的一个规律，大家知道一下。然后另外一个点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说宽基指数的角度来去看，在节前的20个交易日，我们可以通过这边可以看到各大宽基当中啊，特别是小票，就我们可以看到像中证1000啊，或者说一部分微盘股啊、创业板指啊，对吧？像中证500啊，这个深成指啊，表现其实都不是很好。其中中证1000是跌的最多的，这个也是说为什么大家最近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行情怎么会这么弱啊？其实你仔细去看看就能够知道，你看这个1000啊也掉下去挺多了啊。从这个我们不说从这个最高点算，就算从这个点开始算，最高点还要多一点，都有5个点了。其实从高点下来有5点几了，就是说从我们能见到的1000的最高点下来5点几了。 所以指数是这样子，你可能个股还要跌得更多一点，所以这是大家为什么感觉非常难受的。但是呢，你不要急啊，为什么呢？因为在春节后的20个交易日啊，这个风格它又会完全逆转过来。所以说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在这一段里面想着，哎，你看这里酿酒非常强，或者说你看一些老的一些大票老灯股全回来了，对吧？红利股全回来了，所以说呢必须在这里去布局很多的红利股。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它容易两边打脸，这一点我们在之前的就是跟大家盘中发的，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我跟大家发的那个文字，有的时候大家也不是很在意啊，也不是很没有多少人在看。就是首先就是我告诉大家，就是说如果到最后一周呢，市场会企稳一点，然后因为我说的东西都会提前很早会去说这些啊，大家呢一般可能就希望知道的是明天涨不涨，后天涨不涨，其实这有价值啊。就是说一般来说呢，节前涨的节后跌，节前跌的节后涨，就是如果说有的时候大家调整的风格和节前上涨的风格是 AB 面，就如果说很多人一看哇现在红利涨了，然后我去追红利，大金融涨了去追大金融，什么东西涨了去追什么，追完以后可能最后的结果是等到节后它风格会立刻会切换回来，就我们看到节后风格一下子原来涨的就变跌的，原来跌的就变成涨的，然后原来跌的很重的之后全部涨回来，而且涨得更高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说，去感叹一句说，哎，市场怎么如此反复无常，有的时候会感叹自己的威力为什么这么大，你看没有多少钱，我买到哪边哪边奔，对吧？之前说总觉得说你看散户没有力量，对吧？咱们工人有力量，咱们散户也有力量啊，力量什么买到哪边哪边跌，是吧？就有这种的。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这样子，就是你自己第一个守好自己的赛道，这最重要的。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不要哪边涨去追哪边，这是最不好的。所以说这里面我们在这里也有一个就是统计学上的一个支撑啊，就告诉大家，就是说我首先告诉我这个不是乱说的，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是就是乱说的啊，就不是这么回事。好，然后之后的话呢，我们另外一个点的话呢要注意，就是说到节后啊，现在这段时间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现实呢其实是偏弱的，就经济其实是偏弱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新的一月份的 PMI 其实并不算太好，这个是由于上游的这个有色大宗其他的涨得过多造成的。那么后面的话是否会说这个 PMI 会回归，那我们还要等后面的数据再去看，包括说 M1 的数据， M1 M2 的一个剪刀差是不是还会说这个继续偏弱啊，也有这种可能性，但我们继续要去看。至少我们现在现实呢不是特别强，我们要考虑到这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情绪的话呢其实还是挺高的，我们可以看到1月份的整体的一个开户数其实还是挺高的，虽然说进来的一批散户其实可能第一时间就挨揍了，新手保护期都没有，直接被打了一下子。然后但是的话呢，等到节后如果说行情慢慢回归，等他们慢慢的开始又回归到盈利的时候呢，有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一点增量资金会进来，因为他们一开始进来可能就账户里面放个2万块啊3万块啊这种就坐着玩玩，但是做感觉还可以呢，我再加个2万块，所以说他们会有增量资金进来，也会这个催生这个春季行情过后的这个20个交易日啊，也会表现得更好一点啊，所以说要注意这一点。另外呢，要去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到后面三个锦囊的时候再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啊，就是它因为它是这一次春季行情它是偏零碎的，它并没有那么流畅啊，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就一方面情绪方面呢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关于一些成长股啊，或者说有一些就单纯炒概念吧，或者说你说脑机接口这么一类，它也是概念，但它在之后调整一段以后它也会有反弹，这个也很正常。然后量子科技这种也会有反弹一样的。然后这一类呢就比较适合什么，就是看一些主题成长啊，或者说一些独立景气的一些板块 啊表现会比较好一点。之后呢到两会过后呢，这个我们到三个锦囊的地方再去讲啊，所以说这里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是专注于这个景气成长，这个是目前是最好的，其他东西呢暂时先不看。短期的话呢有波动啊，就是比如说你说有波动啊调整了，或者说被吃掉了一些利润或者怎么样子，挺正常的。我前面告诉大家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就是春季行情开始的时候呢，你要多赚一点肉就厚一点。如果你在这一段里面赚钱啊，比如说有个十来个点，那在这里你说调整调了5个点，那还能接受啊，其实并不是不能接受的。但如果这一段里面没有赚十来个点，只有赚了4、5个点，那这里调4、5个点调下来，你就把今年的这个涨幅给吐掉了，那就感觉心里就开始不爽快了，对吧？心态会出现一些变化。那这个就是我们对于后面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判断。那也就是说下周的话呢没有什么特别好着急的。然后之后呢我们来说锦囊。 说完锦囊，那我们再把有几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像算力啊什么这块啊，然后跟大家再啊算了，我们现在就说吧，说完以后再说锦囊吧。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整个算力的这一块，其实算力呢，大家其实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像这个千问，对吧？这一次比如说点奶茶就崩了啊，大家就明白这一点。这个千问的点奶茶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当时这个元宝刚刚出来的时候，虽然说被腾讯一度啊是被腾讯给禁了，禁了以后就抢红包的这个事情禁了以后，但是呢他你会发现元宝的服务器并没有崩掉，但是千问的服务器崩了。你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吗？这一点其实这是他们游戏的规则之间的一个差别。元宝的话呢，它还是原来的这个就是 AI 的一个模式，就是说比如说 AI 出图啊，对吧，你可以生成一张什么什么图，对吧，还有 AI 呢出文字，类似像这个，那这种东西呢，其实它对于这个消耗的一个 token 量呢其实还是非常少的，这是非常少的。所以说大家会发现等到元宝，它虽然大家转发的比较多，大家抢红包也抢的比较多，虽然抢完红包以后，甚至有很多人平时不玩 AI 的也不知道这个元宝说 AI 是个什么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呢好像也不大清楚说元宝的入口在哪里都不知道，所以说做呢这次事情是做的比较乱的，然后腾讯呢也有横插一脚啊，这个就让整个就是整体的一个本来就是这个 AI 大战啊，这是我们这次春节之前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主题，就是这个 AI 大战就中途被打断了一下子，被打断施法了一下子，但是总体来说我们会发现元宝在这里并没有出现服务器崩掉当机的一个状况，但是千问点奶茶呢一瞬间这个服务器就崩掉了。那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模式不一样。像这里呢，它其实走的是一个 agent 模式，它不是这个普通的 AI， 就是生图或者说这个我写错了，这个它不是 AI 生图，因为它如果生图的 token 量是非常少的。但如果是 agent 模式呢，它就需要去看，就是你来千万帮我点杯奶茶，然后点杯奶茶，然后它你在几样东西当中去选，然后你可以去告诉他，其实你是可以告诉他的，说那我要点什么点什么。这个时候它对于说一个这个 token 的一个消耗量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它的大概是要多多少呢？大概是要比这个来说要多大概20倍左右啊。所以说这个也是说为什么大家都去点的时候一瞬间这个千问就崩掉了的一个原因。这个也是到以后大家走到之后，比如说我们说那个龙虾的那个 bot，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种 AI 的这种 agent 这种模式，你就会发现它的一个 token 消耗量都远远大于原来的生图啊或者生文字啊，都比这个来的多。就你只要让他干一个事情，点个奶茶或者做任何一个事情，都会消耗大量的 token。所以这一点的话，是我们以后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算力的一个缺口啊，其实通过这种崩掉就能够知道，算力缺口其实就已经存在了。为什么？虽然说它是在因为大家做活动，大家都要去通过这个东西去点奶茶，它仅仅只是干了一件事情，这是一件事儿。他并没有干很多件事，仅仅只是所有的人大家都在干一件事的时候，服务器就顶不住了。也就是说如果以后不是一件事呢，如果是三件事呢，比如说你先帮我点个奶茶，然后在微信上再给我发条消息给谁谁谁说什么我帮你点了一杯奶茶，然后祝他生日快乐，祝他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喝到了吗，对吧，类似像这种。然后并且说的话呢，如果说他有什么回复啊或者怎么样子的话，再帮我发个红包，对吧，一三一四这种，对吧，舔狗模式。然后按照这种东西，如果让他去干三件事情的话，那其实他消耗的 token 量还要来的更多。那如果大家慢慢都在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那现在的算力其实理论上其实是不够的啊。所以这个也是说为什么我们在大概在两周之前甚至两周更多更早的之前告诉大家说，你看啊，这次 AI 大战以后会出现一个状况啊，这一点大家看过的你就可以说一说了啊，没看过的就算了。看过我前面就知道，我说你注意啊，这一次 AI 大战其实它其实最最利好的其实就是算力。为什么会让大家去意识到说算力是不够的？对，当大家看到千问崩了的是那一刻，你就能知道说哎呦啊，原来老师在两周之前说过这个东西，原来是真的有这个算力缺口啊，对吧。很多人一开始是不信的，甚至不知道这个怎么回事，现在等到现实发生了以后知道，哦，原来如此，原来说这个之前预言家说的东西是对的，是吧？赞美预言家。 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到现在当下发生了以后，你就能知道说为什么说 AI 大战当中算力是最好的。当时我们布局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早的，其实还有一些标的的话是一个月就四周之前，就当时半死不活的时候就去看它了。现在上来以后是这样子的，然后到这里停牌了，对吧？然后这个是龙头啊，然后行业龙头，其他的一些呢，就因为停牌了你没办法碰了，然后其他的一些还是能看的，就算力这一类的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潜力的。而且之后的话呢会出现一个情况，注意啊，出现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在美国那边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它的，之前我告诉过大家，就它的一个算力的一个建设，它并不是线性的，它其实是这样子的状态的，就是说算力开始提高了一大段，然后之后呢会停滞一段。为什么会停滞一段呢？是因为美国现在基础设施并不是很好，所以说它现在缺电。缺电的话，因为缺电，其他它是一个大的工程。如果大家实在不理解这个东西，我用一个东西举例子，你就能理解。家里装修过吧？装修过就应该知道啊。你说我先进来，先做水电啊，然后呢再铺地板，然后比如说水电啊，然后地面找平，然后铺地板以后，突然之间中间发现说哦，那旁边有一个电视柜或者什么东西，有个东西没到，然后呢，其他所有的工程都停下来了。那其实很多包括说有一部分地板啊，或者说有一部分窗啊什么，其实可能说或者灯啊，有一些东西啊，它其实也已经准备好了，准备是准备好了，但是你还是进行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你有一个背景墙哪边有一个材料没到，或者有个工人没来，对吧？工人休息了他要过三天，那你这个工程必须停下来。所以做工程呢都是这样子的，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东西，并不是说你说我有卡，英伟达我有卡就可以，或者说我内存也够，我订到了也可以，并不是这样子。也有可能一时之间只是说缺电，但你弄完以后也是没电，暂时也是没有用。所以说它整个里面电啊、布线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工程，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说你会发现它的这个算力啊，要出来就是一次性会出来一堆啊、一瞬间会提升上来一堆，然后之后的话又停滞很久。所以要注意它会有一个停滞的一个过程。而在这个停滞的过程呢，即便说你说我给它供光模块，对吧，给它供个电源，给它供个什么东西，供到一定程度它有可能会停滞停下来。为什么？因为其他东西还没准备好，所以说必须要等一等。然后它的发货呢就变得没有那么的流畅。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就像就是易中天当中的有一些，比如说你看哎呀，四季度三季度可不是 miss 掉了吗，对吧，然后结果四季度的话它的业绩又回上来了。为什么呢？都是这个道理。就是有的时候你看二季度三季度好像没有增长了，四季度它又回来了，原因就是因为其实你把它扯平了其实是一样的，扯平了它的业绩其实还是按照这对面的这个资本开支的这个速度在往上走，但实际呢它又会高高低低，又高又低，说哎呀不及预期了，哎呀好像又回来了。但为什么？就是这个道理。而这种上下呢也会导致这个股价会呈现出这种震荡性的一个波动，就是甚至说以说包括美国啊，他们美股那边它也会呈现出一种就是向上的这种波动。因为在短暂的时间内大家会去预期说你资本开支是不是过大了，资本开支过大以后呢它没有一个回报暂时回报是没有那么多，会考虑到这个点。这个也是说重资产的，所有重资产这个行业，就我们中国很多东西都是这么干的，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华为那个赛利斯啊，对吧，然后包括说其他的一些像以前京东方啊什么都是一样，一开始啊设备投入杂七杂八投入很多，就发现亏得一塌糊涂，然后之后呢慢慢的就等到这个资本开支期过了以后呢，好，这个产线上来了啊，加动率上来了，然后慢慢就发现哦，开始逐渐开始赚钱了啊，它是这个过程。它包括说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也是一样，它其实不是泡沫，而是说呢短期之内的盈利它其实赶不上的这个就是资本开支的一个速度，就资本开支速度特别的大，你发现花钱特别多，但赚钱速度呢并没有那么快。但花完钱以后，等到基础建设建完以后呢，之后赚钱呢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你会发现呢后期呢它赚钱速度会赶上来，但是呢一开始呢大家因为资本开支大了，预期呢就比较高，预期比较高了以后一看，哎，你最后只有赚这么一点钱，说这个是假的，根本不挣钱，所以说它会掉下来一段。掉完以后呢之后发现哎呦确实利润也在上来，然后资本开支呢慢慢的会趋缓。这个时候呢大家感觉哎呦确实还是赚钱的，再上来，然后又会反反复复回来这么几次，所以它的波动呢会像我画的一样的会这样去走，然后直到最后大家发现哦，原来这确实不是一个故事，这个人工智能呢它不是一个故事，之后确确实实是一次生产力的革命啊，能理解到这一点。就只要你能理解中国的 这些重资产公司的一个运营模式，你就能够理解。因为美国呢，好久没有类似像这种搞这种大基建，然后通过这种大基建的模式去推动重资产模式推动，很少见，大部分都是轻资产。所以很多投习惯了呢，大家就不大习惯说啊，你看这么大的资本开支赚这么一点点小钱，就会有这种感觉。其实我们按照中国的这个 A 股的，包括 A 股啊或者港股当中有一些的逻辑，你去看就会发现哦啊挺正常的，是吧？这个就大家就很熟悉这种模式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大家明白就行，就是继续再往后面去呢，这个算力呢它还是缺的，而且会在这种就是瓶颈期，就是它在这个停滞的一个时期，如果说在这个时期，注意，这里我说的很重要啊，注意，就是因为他对算力的一个需求啊，就如果我画个红线啊，对算力的需求，有的时候因为 agent 的模式，它会突然之间会消耗的 token 量会上升，然后呢，你一开始的话呢，可能供给是足的，但是呢，你在这个阶段刚好是存在于这个阶段的时候，算力呢还没上来，这个时候会呈现出这种状态，然后结果，举个例子啊，我这个画的夸张了，举个例就形成了一种什么呢？供不应求，供不应求就变成什么？崩掉，当机。然后变成这个，那怎么办呢？就是有可能比如说在这个云啊各方面啊都会涨价，就你会看到陆陆续续有一些东西都开始涨价了，因为缺嘛，对吧？然后都会去涨价，然后直到说新的一个算力又建设起来，然后又新建设起来，它算力又往上面去了，供给又往上面去了，然后需求的话呢，它其实需求曲线还是在往上走的，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当有这么一个过程存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云的生意就特别好，就短期真的特别好。然后之后呢，又回归到那个原来那种偏重资产的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生意模型。以生意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生意，开网吧嘛，就不是特别好的生意。但短期之内呢，它会生意会特别特别好，就会有这样子的。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啊，但我们之前说的事情都陆陆续续都发生了。这个事情呢，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去看是不是会去发生。等到以后看到了确确实实有的时候，大家再回来看。好，然后我们来说这个三个锦囊的事情吧。因为本来就只有一周啊，所以说你要一定要说锦囊呢，其实因为这一周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波动的，因为本来就是过年嘛，过年前如果有波动的话呢，不大符合我们中国这个优良的一个传统啊，所以说其实一定要说锦囊意义也不大，不会出现什么特别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呢，主要从三个地方去跟大家展开啊。第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布局啊，说布局篇。就是我说的节前布局呢，如春耕，不追热点，只埋良根。就是一定注意一个点，就是在这里我们依旧要去抛开说一些市场当中最热的一些点。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春节节前的这一段时间，它是没有量的啊，它的量是往下走的，对吧？它的量柱都是往下走的，没有量的情况下，也就代表说整个市场的持续性都非常差。就你看今天涨得好啊，然后这个是主线啊，很多人经常会这么去想，这是错的。为什么？因为在量缩的时候是没有主线的，量缩的时候哪有主线？它只有热点，它的热点那个点就特别特别热，这是有，但是它绝对不会有主线的，因为它没有办法去推动整个市场，去带动大家一起致富，这个不可能，共同富裕没有的，对吧？所以说，既然没有主线啊，所以说要去注意，就千万不要去追热点。更多的呢，我们选择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一些方向啊，或者怎么样子，这些方向都是未来是景气的那些方向。如果说调整了一段，那么我们就把它买下去，耐心等等啊，就和有些竹子是一样的，就你看到前三年都涨都不涨的，到第四年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拔高了5倍的一个高度。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在前三年的时候呢，它的根系啊，在这个地下延伸了这个数百米，是这样的。所以说，更多的呢，就是我们去埋一个良根啊，这个来的更重要。因为到节后呢，有很多的一些科技股一些景气方向，它都会回归，对吧？我们之前刚刚讲过了，都会回归。所以说呢，去布局好了以后，去争取去做好一个节后的一个行情来得更重要。然后另外到第二个的话呢，是首星啊，我们考虑的就首星的话呢，我们认为叫休市非空窗，叫静心慎忙动，就不要去动，不要随便去动。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点就是，特别是如果说也许最后一周大家就不怎么看的，或者说在节假日期间，因为有美股啊什么都会动，那个时候呢，大家会盯着美股会去看，哎呀哪边涨了，哎呀哪边跌了，不需要，你就老老实实的去过好你的春节，这个是最好的。因为你不用去管那么多，你只需要到最后的时候看一个结果。因为如果说炒股炒的多的，大家会出现一个会有这种，就比如说节假日期间呢，第一两天啊美股暴涨，哎特别特别开心，然后突然再到后面几天 想，哎呀，如果节后的话能赚多少钱呢、啊、幸亏这一次持股过节啊。然后好，结果到了后面几天呢，哗啦的全部跌下来，跌了很多，甚至说又有一些这种不大好的一些传闻啊、利空啊都出来了。然后想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一个节都过不好。没必要，既然休息了那就好好休息，对吧？所以说呢，静心啊，你这个胜过于说你去看看这个消息啊，那个外围消息啊，这里焦虑一下，这个没必要，你的休息都休息不好，休息就是休息，理解吧？那你说什么样的休息能让你更加舒服呢？有的人说空仓更舒服，还是说满仓更舒服？我觉得其实这两者都不是特别舒服。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空仓一看，如果节假日期间内这个海外都挺好，然后这边的话呢催化也比较多，然后就会有一种焦虑，那种焦虑就是不会踏空吧，对吧？就会有这种焦虑。然后满仓的话呢也会有焦虑，如果说海外有一些波动，有一些回调，又会说哎呀，那会不会开门第一天就吃个刀子，也有这种想法。其实呢这些想法都是多想掉的。为什么？我跟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举个最最最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要守心啊，守住自己的本性。这个可怕吧，这个足够可怕，这个就是年前跌，看到吧，年前的跌，年前回调，你看，但年后的时候突然之间给你开盘的时候全部跌停，对吧？当时口罩一出来全部跌停，市场整个跌停，就直接开在跌停板上，千股跌停，开盘就是这个状态。那你说这彻底完蛋了没有？后来都涨上去了。如果大家看上证指数这样子，如果去看39900，如果去看创业板，你会发现实际的它的那一根啊，我把它擦掉，我就把它涂掉，这一根不存在。你觉得有影响到整个市场吗？一点都没有，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子，对吧？所以说你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对吧？该出去玩就出去玩，怎么过春节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不要去担心市场，市场是有一定的连续性的，它并不是说啊，因为有一个什么重大的一个利空事件，这个利空事件它都没出量，看到吧，缩量跌停，然后呢之后又回来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假装它不存在呗，是吧？是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满仓和空仓呢都不是特别合适。我个人建议的话呢，如果大家要心态稍微好一点呢，依旧是八成其实是比较好的，如果你真受不了你就七到八成都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会留下来大概2到3成左右的一个仓位。这仓位是干什么用的呢？不是说到时候跌了以后会怎么样，而是说去给你去捕捉机会的。这个机会有一些部分的机会呢，它可能会在假期里面会出现，在假期里面出现了以后，如果说你是十成满仓，那我不算融资融券啊，这一个我们不算。就如果十成满仓的情况下，可能说整个市场起来了，那因为你没有仓位可以动，所以说你明明知道说我已经看到了有一些新的一些热点出来，也确确实实说有可能会去在节后的几天时间内表现会比较好，那你也没有仓位可以动了，对吧？你也只能等着，说是把原来的割掉呢，还是怎么说呢？割掉好像又有点不大划算，我因为说到底你也知道你这个肯定能赚钱出来的，问题不大。但是呢你这个不割掉呢，就看着自己看好的票哎涨停了，然后再拍大腿，似乎也不是太好。所以说呢维持这个7到8成其实是作为手心来说其实是最好的。啊，它不存在说什么持股过节啊，持币过节啊，不存在这种，更多的是策略上面你应该去怎么去做。你明白吧？是这个啊，所以说这样子会比较好，因为大部分节后呢涨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你说现在还是牛市，你要把仓位降到空仓呢似乎也有点奇怪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是告诉大家需要去守心啊，一定要记住啊，这个马年的这个行情啊，这个看长不看短，就是有的时候呢也会有点短期的震荡，但短期震荡呢也不要去过于的焦虑。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应变，就是我们要考虑到一个应变。应变的话呢就是节后开盘呢看市要注意，就节后因为我们节假日期间也没有视频嘛，所以说大家注意，如果说注意应变，就是说出现比如啊，跟大家举个例子，节前大涨，节前如果最后一周是大涨的，这也是锦囊之一，就我们说了几个如果了啊，如果节前是大涨的，出现了意外的情况，一般来说是非常温和的，如果节前出现大涨的，节后并且节假日期间内没有任何的这个利空，节后继续往上面去跳空，这个点是个卖点，继续往上面去跳空，这是个卖点，这不是个买点，之后的话呢它会掉下来，这种状况呢在以前呢也出现过，就大家可以看一下，像指数，比如说像这边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 这个2021年的时候啊，你看2021年的时候，这个就节前大涨，看到吧，节前拉大阳线，这个并不是一件好事哦。特别你看节前拼命向上，指数往上冲的时候，你看2月10日到2月18日出来的第一天就是个卖点，它出来第一天就高开，这高开一看低走了直接卖掉，因为它就是一个卖点，它一路就向下走了。就注意节前的这一周如果出现大涨，那我们需要去应变的。大涨的话呢，就节后第一天可以减仓，或者节前的最后一天也能够做减仓的一个动作。然后包括说除了21年之外，我来想想印象当中，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再更近一点的，就是这个更近，就是这个，就是11之前，看到吧，这个就是叫节前大涨，节前大涨啊，11节前冲啊，对吧，大牛市。然后结果呢，到10月8号出来的当天是高开，先给高开然后递走，你应该怎么样，应该直接走，直接在这个地方走去减仓，因为它后面会回笼啊，当然之后还会上来的时候还会上来的事情，只是说短期来说它会有一个这个回落，免得去吃这种刀子，理解吧。所以说节前的话呢，现在走到这里呢，如果节前出现大涨，那么节后它要回调的，好，所以说最后一天你可以减减仓，或者到第一天里面再如果高开再去减仓啊，这种套路其实这个已经主力已经玩了很多很多次了，就是你们也可以去看历史上面有很多次的这种节前给你大涨，节假日期间内给你去渲染气氛，让你焦虑，制造焦虑，然后到最后第一天的时候再给你高开或者甚至冲高，还有这种动作呢，以后大家你们去翻历史也有冲高，然后冲高以后然后唰全回落，还有这种的，就是去让你感觉就现在就再不买就来不及了，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就掉下来了。所以说这种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应变片，就是节后呢开盘必须要看势啊，这个顺势而为，就这个是节前大涨的一个状况。如果说节前最后一周是就是下周啊，如果说是跌的啊，跌的你不用去看的，跌的如果低开，那这个是绝佳买点，因为它会上来。刚刚我教过了，就算是遇到了这种口罩事件这种，它全会上来，而且这里面的这个难得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一个机会。那这种这两个呢，就是应变了，我们认为概率是非常的低的，就是它大涨和大跌的概率在历史上面都是不多见的，都只占了大概 10% 左右的一个几率是会有大涨和大跌，平时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震荡，然后节后的话呢又温和的去上涨，一般是中间的这个来的更多，所以说自己去注意。然后另外一个点呢再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后面有一个什么呢，后面有个两会是几号呢，3月5日的这个时间，注意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存在以后呢，一般来说以我们的一个规律来说，在两会前的三四天其实整个市场的话呢是偏弱一点的，然后到会中的话呢一般来说就是频繁震荡，然后会后呢又会涨一段。由于这一次的话呢过年晚了以后呢，很多东西都变得和以前不大一样，就是说第一个我告诉大家是什么，之前跟大家做视频呢有个视频标题叫什么零碎的春季行情，对吧，我告诉大家春季行情它是零碎的，这次是不连贯的，就你会发现比如说从12月17日开始整个市场是上升的上行的，然后到1月12日基本上大部分股票见到顶，然后之后呢它有个中场休息，对吧，休息到这里呢差不多了，然后它又会再过去走一段，但在走一段的这一段里面呢似乎它又不是特别的强，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马上到这里就要经历到3月4号的一个两会，两会之前的一段呢它又是偏弱的，所以到这里呢3月4号过后它又会调一调，然后又会等到会中呢它是个震荡，震荡有会后呢它又会再涨一涨，所以说你会显示出来整个春季行情纯春季行情的一段，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用黄色的线来说啊，它就是黄色可能不大清晰，蓝色的线来说啊，它其实就是变成这种东西，它不是一段式的，就是非常流畅的一波就给你走完了啊，并不是这样子，它不流畅的一波一波一波一波这么走啊，所以这个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可能说啊就比较难受的一个点，可能就在于这里。然后等到这个彻底走完以后呢，等到三月就是两会后的这一轮彻底走完以后呢，我们才能够说这个三浪五就彻底走完，然后之后呢我可能会面临四浪，这个四浪呢这个因为是个大四，所以还是要谨慎的，到那个时候呢实实在在是要减仓的。你说在这里我能不能说我就喜欢满仓的，能不能满仓过节，当然 OK， 你自己按照你说我喜欢带着杠杆过节行不行，我就喜欢这样子，这样子我心里舒服，那也可以，都 OK 的，你跟着你的自己的心走是最重要的，主要是不要怎么样，不要盲动，也不要这个 左右摇摆，也不要焦虑啊，这是更重要，知道吧？那么这样子等到走完以后呢，大四呢尽量是避开，因为大四的时候可能会遇见到的事情就是第一个，美国那边可能它的一个资本开支是很大，但是它短暂出现了停顿，这个时候美股就会跌啊，美股那边一跌，然后我们这边也跟着一起跌，我们这边光模块啊什么的算力建设的这一块啊跟着一起跌，然后稀里哗啦的，然后最后一看呢，经济还没复苏，我们自己经济也没复苏，因为你说美股那边道琼斯创新高了，那毕竟是别人是这个他们那边怎么说呢，就是说到底这个和消费是相关的，就是正相关的，如果说他们那边消费还可以，那道琼斯会慢慢会往上走，那如果说我们这边消费不大行，这个是不容易上来的，所以说如果说万一说到那个时候你看 PMI 结果两三个月不大好，哇下次那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你这个就这个大四啊，到那个时候会有人出来说一个什么故事呢，就牛市它被证伪了，没有牛市，为什么呢，因为这只是个流动性的一个造就的一个牛市，虚拟牛，但现实并没有好起来，哗一波就全下来了，那个该杀估值杀估值，对吧，该杀业绩杀业绩，所有东西，然后顺周期呢也逻辑也不顺了，然后就全掉下来，所以这个时候那一波呢可能会不会出现这个啊，我们就是这个大胆假设啊，小心求证，会不会出现这个，这是一个问号，我们不知道，就等到大四走完以后呢，大家会发现说啊，美股那边资本开始还在进行还不错，然后我们自己这边呢有大基建啊什么东西啊，大型工程全部上来了，15规划的一些东西全面往上走了以后，突然发现哎，经济还可以，没有那么差，就是整个突然间就恢复了，就类似大家会经历一个稍微扩大版本吧，就是时间更长版本的4月7日吧，类似像这种东西吧，只能说是那像这个4月7日的大跌，它这个只有一天，其实只有一天马上就抽回来了，就版本会更加扩大一点的一段可能会出现啊，就是它可能会连续的，就像这里是连续的一个调整的这么一段，然后之后的话呢又会往上走啊，因为还是没有太大问题，这个时候还会有更多鬼故事，就是说比如说像沃什啊它的缩表啊，对吧，这个也是一个流动性上的鬼故事，或者说三月份的话突然之间发现美联储还是不降息啊，这都是鬼故事，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这个时候稀里哗啦大家跌一下，跌完以后呢出清完了以后呢啊又回归到多头，最后他们会发现这个缩表啊其实也没那么容易缩，对吧，这个力度啊各方面并不是很大，但是有可能呢他自己那边降息的速度非常快啊，75个 BP 往下一掉，这个把前面两次没降的一次性给降了啊，这个也有啊，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就看，所以今年的这个行情啊这个波动比较大，所以说看长呢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看短呢它的波动呢其实要比25年的时候呢可能会难做一点啊，所以说大家心里有个底，好吧，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了，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